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陈牧师他要接续着之前一系列的讲道，讲解使徒信经。那我们这一次来到了复活的主，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引用的经文出自哥林多前书，新约哥林多前书，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要读两节的经文，第三、第四这两节经文。翻到了，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遍。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第四节，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我们读经到这个地方。今天陈牧师的正道题目就是复活的主。我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今天好像复活节一样，其实每个礼拜天都是复活节啊。七日的第一日的主复活，我们呢聚会因为主复活，说复活节是一年52个礼拜啊，这是很特别的。复活节是很重要的，基督教整个信仰重心，我们实在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主耶稣在死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使徒信经以很简单但是很明确的表达这件事。使徒信经告诉我们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然后很多事，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这个宣告或是这种的任性，是所有的宗教没有的，不管是佛教、道教、儒教、回教，甚至犹太教都没有，他们都不会这样宣告，只有我们宣告主第三天复活。早期的圣经学校、神学院都有一个科目叫做宗教比较学，就是把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排列在一起做比较。60年代我念神学的时候，我还是有念这样的一个科目。那之后呢，我渐渐就感觉到好些神学院逐渐的就淘汰了这个科目。我想神学院当局最后他们都觉悟到，其他的宗教是不能够跟基督教共同排列在一起做比较的。因为其他的宗教所讲的就是做人跟死亡，而基督教所讲的是做人跟复活，就是讲永恒的生命，讲永世，讲盼望，讲不朽。那么这个显示什么？这个显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啊，是很特别的，是很超越的，是很崇高的，是不能够比较的。当我们以使徒信经来表白我们的信仰，有关耶稣基督的部分，我们是这样宣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一段是讲到耶稣出生时相关的神迹奇事，所着重的就是 童女怀孕生子的神迹。那么紧接着使徒信经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一位主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以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中死人中复活。那么这一段强调的是复活的神迹，无论是童女怀孕，无论是复活的神迹，在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都是必要的，不能够缺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两个神迹摆在一起作为比较的时候，那么很显然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是远远超越了童女生子的神迹。无论是新约圣经，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强调，整个基督教教会的信仰信条里面也是这样的强调。那么复活的分量跟影响是比童女生子大概是更大的，如果这样比较的话。那今天我们看见世上的人，他们着重的是圣诞节，很多教会着重的也是圣诞节。我想这个是受这个商业社会的那种所谓盈利作为出发点来去影响的。无论如何，我们看见圣诞节所出售的任何的物品怎样都比复活节卖鸡蛋是更加的好，所以圣诞节很多人很喜欢。那复活节呢，除了礼拜堂好像很冷静，但是从我们的信仰来看不是这样的。你就发现我们应该更加强调的那是复活节，但是从做生意的人的眼光来看，这日子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每一个主日，我觉得我们都要见证这件事情，强调这件事情。而从基督教的历史来看，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说是建立在主耶稣复活的这个史实上。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到他复活之前呢，我们看见这一段的时间很明显的是他所招的门徒，那一批门徒他们的信心是完全崩溃的，他们害怕被牵连，所以他们四散躲藏起来，有的甚至重操故业，有的否认与主的关系，唯独没有人还相信自己还有什么希望在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上。所以他们不是失望，他们便是绝望了。换句话说，门徒在这一段时间呢，他们对于这位钉十字架的主的感受是什么？那的感受就等于说他们跟主三年之久，所有的理想，所有的希望都画上了休止符，画上了句点。没有人认为耶稣被埋葬了还有什么下文，换句话说一切结束了，完了。但是忽然之间，整个跟从耶稣的这个群体，11个门徒以及大约100多人，也就是早期整栋整个世界的教会的基本人数，突然间他们彻底的改变了。 那希望重燃，而且勇气十足，甘冒杀身之祸，要把整个福音传到地界。就是那100多人吧，那就震动整个世界。所以我们看教会历史，看最早期的教会，不是1亿2000多万人去震动世界，不是，不是120万，是120人，你知道吗？这是上帝做的奇妙的事。只要有120个人献身，可以把生命都丢掉的，整个世界就复兴了，整个世界就震动起来。你就可以看见我们没有，算来算去好像没有。早期教会是这样子发展起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亲眼看见他，亲身经历他复活的这一件历史事实。主耶稣复活让当时的门徒看见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他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他们就跟他生活在一起一段时间。第二个事情，主耶稣复活了，留下一个空的坟墓，坟墓里面没有他的尸体，他已经复活了。就是这两件事情，把第一代的那些信徒的信仰本质完全改变了。也就是这两件事情，我们就看见新约圣经就出现了。也就是这两件事情，我们要看见新约的教会也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这两件事情，让当时教会的信徒经历犹太人的逼迫杀害，经历罗马帝国300多年的逼迫杀害，这些人被抓到监牢里面去，被拷打，被放逐，被杀死，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但是主已经复活了，信徒本着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那种信念，他们面对严峻的迫害，视死如归。这个是历史事实，历史家都没有办法去怀疑这些事情，他们提不起任何反证，没有办法。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会发现根本基督教就不可能在这个历史上出现，根本就没有基督教。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根本没有基督教。从另一方面，我们看见2000年来主耶稣复活的信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被人质疑跟拒绝过。特别在18世纪的时候，人们对于理性跟科学的这个推崇，拒绝一切超理性超自然的事物，说圣经里面所记载关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件遭受诸多的挑战。就算是今天还是这样，我们就不要讲反对的人或是现代派的那种信仰思想，我们就讲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所谓纯正教会的人又怎么样呢？我们真的相信主从死里复活吗？我在一些好几代人聚集的教会里面，有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些人不一定他承认，虽然这些人呢从小在教会长大，参加主日学，那么他们很容易的 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十字架受死复活这件事情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是这样听就听听听听听啊，啊就你说接受吗？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啊，因为我们一直听一直听，那、啊、听进去了，然后呢，每一个主的，我们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态度，就念什么念使徒信经。那所记载关于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人当中复活，可能念得特别大声。但是如果不是真的从心里相信，实实在在主复活了，那种背诵呢是没有意义的。可能有人说，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主耶稣的伟大的牺牲，我相信他崇高伟大的人格，我相信他的教训好得不得了，这不是一样吗？还不够吗？说实在是不够，也不一样，因为主耶稣定死在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乃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个不是口号，不是人云亦云，不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当我们表白这位主耶稣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那是应该打从心灵的里面发出来真真实实的信仰和经历。如果你的信仰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也不用装模作样表示很相信这一件事情，你倒不如存着怀疑的态度去寻求答案。一个人存着一种怀疑的心态来寻求答案并没有错，这种态度啊，也不是无知和幼稚。我们可以想想看，人死了三天哦，还会复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谁能够相信呢？怎么会叫人不怀疑？那这个事情实在是令人很难相信的事，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连主耶稣的门徒也不相信，你知道吗？耶稣的那一批门徒不是一开始就相信的，那特别在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多马，常常我们讲到不信就讲多马，多余的多马啊，那多马说什么？我非看见他的手上的这个钉痕，用指头探论他那钉痕，又用手探热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感谢主，主耶稣在另外一个主论啊，就显现多马在那里。那时候他看见主，他讲什么？我的主，我的上帝。这一趟你发现多马不是在讲理论，多马也不是要求证明，而是亲身经历了这件事。他看见复活的主，亲耳听见主讲的话语，他根本没有用指头去探主的钉痕、主肋旁的伤，他没有，他相信耶稣真的复活。如果一个人存着真诚的怀疑，而且从心里面渴望要明白认识这位复活的主，之中你一定能够得着答案。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就是不信，后来呢好好读圣经，好好的思想，好好的研究，甚至有的人是要打倒基督教，所以变卖所有的到各处去寻找证据来把复活这件事情打倒，因为他知道一打倒复活基督教就完蛋了，所以他们就去找找找找好多年了。后来不但基督教没有打倒，后来呢这些人变成牧师传道，写书做见证。所以基督 复活，不怕你怀疑了。你有本事变卖所有去研究，你就变成很有力的基督徒。这是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很多人要听复活的道理，很多人要基督徒拿出证据来证明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其实我们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的啊！如果你一定要很明显，当然我们可以提出很多的事件，就好像刚才我所提到的，还有很多的事件我们可以提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历史事实，不单是历史事实，而且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经历。历史事实跟信仰经历是不需要证明的，我根本就不要证明给你看，因为是事实。我告诉你，这个是我的爸爸，我跟他30多年在一起，你说请你证明一下，这个是你的爸爸，你那个 证明、啊、就是对我很大的侮辱，你知道不知道？不用证明，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要问，耶稣是怎么样的复活呢？他复活是怎么样的？第一件事情，主耶稣的复活是不再死的复活。我们从旧约圣经，我们读到以利亚曾经叫撒拉法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以利沙叫一个富有的苏念的祖父的儿子复活。我们看到主耶稣叫管会堂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甚至叫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还有彼得、保罗也曾经叫死人复活等等。可能我们也听过或是我们看过，有人的确死了后来就活了，医生证明他已经死了，但是突然间活了。那么这些人跟主耶稣的复活有什么不同？那不同的是，这些人复活了，经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死了，而主耶稣复活了，没有再死，他一直活到永永远远。那将来我们所见到的主，那是复活的主，跟当初复活是一样的，荣耀的身体，你还是可以看到他的钉痕，还看到肋旁的擦伤。那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位主是复活的，而且是永远活着的。第二，主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是把手上的钉痕与擦伤的肋旁给门徒看，甚至马太福音28章那里记载，当时看见主复活的那些妇女们呢，他们跑上前去抱着耶稣的脚拜他。那么这位复活的主是有脚的，你知道吗？他可以抱着然后拜他。为什么？有人说鬼魂呢是没有脚的，他是有脚的、啊、意思说，你说妇女看见鬼魂那是一派无言，因为他们抱过耶稣的脚，而且还拜他。那么主耶稣对他自己复活的事情他也讲什么？他曾经对门徒这样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那是科学证明了，你要科学现在证明了，摸了看了， 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精神复活，耶稣的复活不是宗教性的复活，不是信仰性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那是身体复活。第三方面，耶稣的复活是荣耀的身体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所看的15章，哥林多前书就是整章圣经都讲复活，不单是讲耶稣的复活，而且讲将来我们的复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复活是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也不会复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42到44节，他这样44节他这样子说，他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里保罗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复活，那将来我们也要怎么样子复活。我们的复活跟主耶稣的复活，你发现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好像是那个样式一样的，主怎么样我们也怎样，那样我们就提到将来我们也要复活。我们复活是怎样的，根据这样的一段圣经，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的复活也是怎么样呢？第一，不朽坏的。今天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朽坏，而且很快的朽坏，今天坏一件东西，明天又坏另一件东西，每一天坏一点点，一直在那里坏。所以你就发现有很多人不断的进出医院修修补补。我在02年了，到现在8年了，我进出医院打麻痹针做手术已经6次了，我不知道接下来有几次，但是呢这个很自然，因为这个朽坏的身体那就是这样的。感谢主，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他成为出熟的果子，成为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的模式，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那将来我们复活，那我们这个身体就不会朽坏，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修修补补这种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感谢主。那第二呢，这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我有时候想，荣耀的身体到底什么是荣耀的身体，是不是透明的是不是白色的，飘来飘去，是不是是不是金光闪闪，是不是荣耀的身体，是不是这个身体是我喜欢什么颜色就变成什么。你喜欢红，你的身体是红的，他喜欢黄黄色的，哇，如果是这样啊，那真的是吓死人，你知道吗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荣耀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那是不一样，但是一定不是我刚才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意思是说这个荣耀身体一定是很纯洁，无瑕无疵很美很美，美到怎么样讲不出来了，真的讲不出来到时候就知道是不是我的样子还是我的样子。我想一定是我的样子，但是是不是我这样现在的样子如果一个人老老了，哇，荣耀的身体是老老那就不是 然后我都很怕老，有的人真的很怕老了，啊，白头发一出现就真的不得了，是不是这样子？我想一定不是，很可能荣耀的身体就是我最漂亮的时候，你最漂亮的时候，那一个时候的哈形状出现，还是比那一个更美，但是你原本的应该还是有。不然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也没有意思，每个人都一样，你看那是吓死人，你知道吗？说不一样才是美的，那你可以说每个人都一样啊？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哦，颜色都不一样，那才好，世界才好看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不是我们能够想象。我想荣耀的身体就是很美很美很美，怎么样美到时候我们知道，而不是现在这个。第三呢，是有能力的强壮的，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拥有的身体，我们常常感觉到很软弱，力不从心，我们常常讲感觉到很疲倦很疲倦，不想起床，不想做事，懒懒散散，那荣耀身体是活泼的，蛮有生命力。第四个是属灵的，保罗在这里说什么？灵性的身体，哇，肉身的身体，还有一个灵性的身体，是不是这个灵性可以看得见？我不知道。哇，如果是能够看得见，要有肉身啊看得见，还有一个灵性看得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然你发现，到时候我们才了解，真的我们不了解。不过圣经就这样，灵性的身体，灵性身体是怎么样？就是很好的，很属灵的。还是说我看你我就看透你，你看我我看透我，我们全部没有肮脏没有误会啊，漂亮的很。哦，不知道。不过圣经这样讲。还有最好的一个是什么？不死的。啊，不会再死了。现今这个身体是会死的，所以不叫做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是不会死。感谢主，主复活带给我们这个肉身莫大的福分。而且你看见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讲灵魂，我们的信仰也讲肉身变化了，所以这个肉身无论是今天无论是将来，你都发现很重要。今天的这个肉身要好好使用，明以后的那个荣耀的身体，你看到哇，美得不得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很重要，耶稣复活。不单是这样，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里面，他提到主复活啊，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我们整个信仰、整个教义跟你我的灵命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你好好读哥林多前书第四五章的话，你发现保罗一直讲论这些事情。我在这里列出四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也就是等于说他没有战胜罪恶跟死亡，那样子我们凭什么说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啊？他又怎样啊，就把我们脱离罪恶的奴役和罪恶的管辖？如果他没有复活，没有办法，我们这些人仍然在罪恶的捆绑当中。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这件事显明了他战胜了罪恶跟死亡，因此他宣告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这是正确无误的。我们也不是活在罪的权势当中。第二件事情，如果连道成肉身上帝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 也没有复活，
没有办法复活。
那样，古今中外，全世界所有的人，无论在身份，无论是在能力、地位各方面，你都发现跟耶稣比是没有办法比的。
那么我们这些人，我们在哪里讲说人将来要复活，或者有一些所谓宗教家在讲将来要复活，那么这些人凭什么讲述这样的盼望？他们敢讲的话，也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理想。但是主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因此你发现耶稣跟门徒讲什么？他说，我就是复活与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因为他复活，他就可以这样子讲，这样的话就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我们将来也一样跟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些人是拥有复活盼望的人，正好像一首圣诗所说的，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你唱过这首歌啊？因为主活着，明天我可以面对，因为主活着，我不用害怕。所以无论天灾人祸、全球金融风暴、流行疾病肆虐侵犯，我们都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有能力带领我们经过大风大浪，他与我们同在，是吧？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我们感谢主。第三，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信仰对象，你就发现是怎么样的，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一个死了的人，不管他在生前的事迹怎么样感动人，他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轰轰烈烈，顶多让我们对他有一点的怀念，或是偶尔引发啊一点的敬仰的心思。对一个很有理性的人，无论如何，一个人死了，然后让我促成一种的信仰，然后我唯要维持这种的信仰啊，我不断的奋斗，甚至牺牲宝贵的生命，这是没有的。这个人死了，我变成一个信仰，后来我可以为这个人死，这是没有的。理论上是有的，幻想造成一个信仰，所以在其他宗教是有为他的宗教去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死了，成了一种信仰，或成了力量，我也为他死，不会有的，肯定是不会有的。但是基督耶稣基督是复活了，所以我们的复活是建立在这位主的身上，他是一个活着的上帝啊，他是可以跟我沟通，他是可以跟我同行，他绝对是啊我信仰的对象。他不像偶像一样是静止的，也不是抽象的摸不到的一种观念，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与他在一起，与他同行，他与我们同行，跟我带领我们奔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以高举他，我们可以荣耀他，我们感谢主。第四方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也不会有信他的人像他一样复活的事。那么人死了就好像灯灭一样，这个是真理了。因为不管是圣贤伟人，不管是贩夫走卒，不管是善恶，到头来都难免一死，而且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都完了。哇，这个好的无比。但是我发现不是这样，基督复活，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人啊，我们就因为他复活，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何必要做基督徒啊？我为什么不趁我有生之年用尽各样的办法来享受？我为什么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花金钱精力去传扬一个空空洞洞的信仰？甚至我可以付上生命的代价。你看，没有人会这样。感谢主，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便可以确定人的一生不是只限制于尘世短暂的年日。我们今天的成败得失并不能够说成为定据，因为我们要在复活主的面前交账。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了，开拓了我的视野，耶稣基督复活了，纠正了我人生奋斗的方向，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今天才能够甘心情愿非常积极的利用有限的心身来传扬他，来高举他，并且我追求不朽的生命，以过度为此而努力。我想我们今天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呢，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没有赦罪，没有盼望，没有救主，最后没有信仰，什么都没有。总之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有了赦罪之恩，有了盼望，有了救世主，也有了信仰。因此我们很明确的，很诚恳的，我们表白，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我们低头祷告，而且罗伯斯带领我们祷告。